Hello， 欢迎来到 Grace 的碎念日记第二集。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呢，就是我的恋爱史。话说啊，上一集的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下一集是要跟大家分享那个我的就业、我的那个职业经验之类的故事。但是呢，就是觉得好像现在讲这个觉得有点无聊，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恋爱史，感觉比较有趣。你们也知道的嘛，就是我有一个 YouTube 频道，我有个 Instagram， 所以呢，你们大概也知道我人生的一些许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你们可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老公是我人生唯一的一个男朋友。I know， 非常的不一样。像我这种只交过一个男朋友就嫁给他的这个故事应该不是很多吧，但是呢，我觉得还蛮 OK 的。原因呢，是因为只有交过一个男朋友，所以呢就没有从来不需要把他拿来跟其他男生比较。我觉得对我们的关系有非常好的帮助。那为什么我会交一个男朋友呢？原因是这样子的。话说我国中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我们家是基督教的嘛，所以呢，我国中的时候常常就是周末就会去教会参加青少年礼拜啊。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们有那个邀请一对牧师师母来跟我们讲道，然后他讲到的那个故事最后的结局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乱交男朋友乱交女朋友，就是你在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的时候要好好的思考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成为你未来的老公或是未来的老婆。那你如果以这样子的态度来去思考每一个恋爱的话呢，你就不会乱做决定，想说这个人长得很帅，然后就是对你好，你就要跟他交往，并不是这样子的。你要考虑的不只是说他长得好然后对你好，你还要考虑的是就是你跟他是不是有相同的观念啊，相同的价值观之类的，或者相同的兴趣，这样子呢，你以后的那个 relationship 才能长长久久嘛。那我记得那天就是讲到结束以后，我在内心小小的跟上帝祷告，我跟上帝说，我呢人生只要交一个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呢希望就是成为我的老公。但是那个时候才国一啊，所以呢在做这个小小的祷告的时候，谁知道会真的成真。所以快转到高中的时候呢，我到美国来读书嘛，然后那个时候也还没有交任何男朋友，因为国中在台湾读国中的时候就是读女校，所以也认识男生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就没有交男朋友。然后读高中的时候呢，因为是在美国，然后人生地不熟，大家男生所喜欢的女生就是又高又美金头发的女性，像我这种又矮又黑，然后就是亚洲人的女性就是不是太显眼。所以呢交男朋友的机会也不多，因为没有男生喜欢我怎么可能交男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误打误撞的国中高中都没有交男朋友。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呢，因为我爸妈呢规定我大学的时候才可以交男朋友，所以我一到大学就想说，哇塞，机会来了，我现在就是要好好的来认识一大堆男生，然后从中挑取我的就是挑一个男生来嫁。所以呢大学的时候我是真的还蛮多男性的朋友，但是男性朋友跟男朋友不同的地方就是说，这些男性的朋友呢，我们常常就是一起读书啊，一起出去玩啊，一起就是都是群体的活动，然后所以在一群群体活动的时候呢，就可以好好的认识大家，然后就可以在群体活动的时候开始觉得说，这个男生我喜欢，这个男生我不喜欢，因为他很讨厌，或者这个男生他都很有那个叫什么，很 polite， 对人很好，然后就是对女生很有 respect， that's right， respect， 对女生很有尊重女性的话呢，就觉得这个人有机会。但是呢在这其中，虽然说其实我认识了有很多的男生，我也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小小的内心的小小的祷告，所以呢就是常常就是内心小小的声音都会跟我说，他真的是对你很好，然后你也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你，可是他不适合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呢就是在差不多大二的时候认识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呢长得非常高非常帅，然后呢我就觉得说我一定会嫁给他，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基督徒，然后他非常的爱上帝，然后他也非常的爱人，然后所以就是基本上我内心的几个条件就是说这个男生必须要是基督徒，然后他需要非常的对人有爱心，然后他需要爱人，然后也爱我，这样子我才要跟他交往。那所以我们其实有就是应该不算是约会吧，但是就是有单独的相处，单独的就是去吃饭啊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都还没有就是固定跟他决定跟他交往这样子，英文叫做 exclusive， 就是还没有到 exclusive 的那个进度。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常常跟他一起就是做一些volunteer 的事情，因为他呢有一个自己的叫做 food bank， 就是他开了一间 food bank， 然后去搜刮就是超级市场，他们常常就是有些食物还没有坏掉但是不能卖了以后他们常常就把它丢掉，但是他就去搜刮这些食物，然后来分发给游民跟穷人来吃，是不是？是不是？他是不是一个就是非常爱人的一个人？Anyway， 所以呢我常常去他的 food bank 去 volunteer， 然后呢跟他认识啊，然后他也喜欢我啊，然后我也喜欢他，然后呢就是到快要基本上到一个快要决定是不是要跟他交往的这个地步的时候呢，我呢就跟他说我要好好的来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说我真的蛮喜欢他的，但是内心小小的声音就是跟我说还是要谨慎思考是不是适合我这样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春天，然后就是春季的学校春季，然后呢结束以后就是夏季嘛，那夏季那年暑假我要回台湾过暑假，所以我就跟这个男生说我们分开两个月，然后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你好好的去祷告，我也好好的去祷告，然后看上帝是不是是不是觉得我们两个适合在一起这样子。你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可能觉得我们是有点莫名其妙，但是 anyways 我的那个时候就是做这样子的决定，你们觉得好或不好那另当一回事，但是这是我的经验 anyways。 所以呢我呢回台湾，然后呢回台湾我觉得就是跟他分开并不是每天都有传简讯或是那个电话上聊天，就是比较能够客观的去想这个关系，这个恋爱是不是实际也不是实际啊，应该说是不是有未来这样子。然后我也当然就是有好好的祷告，然后我记得在两个月下来以后呢，我觉得上帝跟我说就是这个男生不是我心所属的因为呢因为我一直知道这个男生他未来想要成为一个牧师，然后他想要在城市里面来帮助城市的一些人，那我知道我未来我不觉得上帝要我当去当一个师母，我觉得我的人生目标是不是就是不是在教会工作，然后我的人生目标我想要就是有一般的工作，然后就是在一般当一般般的人，然后来爱我身边的人跟我社区的人这样子，然后并不是只是真的就是在教会工作这样。但是我知道他想要在教会工作，想要成为牧师，那我知道他的目标跟我的目标并不合一，所以如果我以后跟他在一起的话，除非我牺牲自己来帮助他，不然就是他要牺牲自己来做我想要有的未来。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一定会其中有一个人要牺牲内心的想法，所以呢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恋爱所以呢两个月结束以后呢，其实你知道吗，虽然说我跟你讲说什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思考，两个月的时间去祷告，但是其实从一开始我认识他，然后开始知道他未来的意向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知道内心深处我就已经知道我以后不会跟他在一起，但是因为他真的是人很好，他真的是人很高很帅，所以我一直就是把内心深处的这个想法把他 朝更深处把它塞住，因为我不想要面对是现实，我不想要就是放弃一个就觉得好像是这么美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两个月以后呢，基本上就是就是分隔两地，比较客观的思考，然后就是回到美国以后，我就跟他说，我需要跟你来 talk。Yeah, the talk.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talk. 所以呢，我就跟他约，然后呢，我们就在学校见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因为呢，我知道你以后，你的未来，你是想要继续就是帮助社区的穷人，帮助社区的游民。那我的意向，我的未来，我并不是想要做就是完全着重于那个部分，我想要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不想要成为一个师母这样子。然后当然因为他也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他也了解。 So yeah， 就这样子，我们两个呢就没有在一起。你知道吗，我跟他沟通以后呢，就觉得说我是不是犯了人生最大的错误，这么完美的一个男生，为什么我要把他放弃掉，为什么我要 let it go， 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大概就是再也交不到男朋友了。那我大概你看这么好的人就这样给他回去啊，那我下怎么可能还会有个比他更好的男生，基本上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呢但是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就决定说就放弃了，我就不再专注于就是在看到男生认识新的男生的时候，就不再专注于就是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跟这个男生交往啊还是怎么样的，我就决定把我的 focus 放在就是教会啊，放在学校，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些关系之类的。然后呢，我就开始认真读书啊，也不是说我之前没有认真读书啊，就是说比较不分心的去读书。然后呢，我就申请了一个研究的工作，然后我就在一个研究所，不是研究所，研究室去当，就是研究室里面的一个小员工，就是洗洗玻璃啊，然后做一些小研究啊，然后就是有关肌肉的研究。那个鸡就是 chicken， 不是身体肌肉，是就是吃的那个鸡的肌肉，肌肉细菌的研究。然后直到大二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一个男生，然后呢他就是他因为想要读医学院，然后所以他知道他大学的时候需要有好的一些经验啊，就是你需要把你的履历表弄得很完美，你这样才能申请到医学院嘛。所以呢，他知道他需要去一些研究室来做一些这种研究啊，那这样子他才能把他的履历build 得非常完美。然后这个男生呢知道我在研究室工作，所以呢他就来问我说我是怎么找到这个工作的啊，那我工作经验怎么样啊，那我是不是我们的研究室是不是可以需要人啊，那他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做研究这样子。 Yeah, so this is the guy， 这个男生呢就是我现在的老公。就是基本上是在没有在找男朋友的时候，这个男朋友就出现了。然后呢，所以呢我们的研究室那个时候需要额外的人，所以呢他就有来跟我们一起做研究。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做研究的时候呢开始认识对方，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想说要跟这个男生交往，因为他是一个白人。我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想象说我会跟一个白人在一起，所以呢没有真正的是想把他当做就是可能以后可以交往的对象来看待。因为之前我跟你们讲的那个又高又帅的人是黑人，我从小就一直觉得我以后会嫁给黑人。Anyways， 所以我们一起做研究，然后成为好朋友，然后秋天的时候，对，秋天做研究，然后冬天的时候呢，那个冬天的时候他是在学校大学当有点类似社监。就是宿舍的社监，那在美国的社监不是说老人在这边当社监，就是其实都是大学生。你如果是社监的话呢，你就是规划一些宿舍的活动啊，然后你半夜的时候需要去巡回，就是要去走来走去，确定说大家都安全啊还是怎么样的。你如果是社监的话呢，你就可以免费住在学校宿舍这样子。 那因为他是社监，所以呢，那个寒假的时候还是有学生住在宿舍，所以有些社监就是要排到说寒假的时候去住在 学校宿舍。通常是大家都会寒假去过圣诞节嘛，所以就要回家啊，还是怎样的，所以呢，就是宿舍人没有很多，然后但是他有留在宿舍。那因为我呢，寒假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呢，我也是留在学校这那附近。然后当时我在教会帮忙，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些活动，然后我需要有人来帮我在办这个活动，所以我就想说啊，刚好这个男生呢，他就是他在这也是在这附近嘛，他应该有时间，就问他愿不愿意来跟我帮忙，我来办这个活动。然后他说 OK 啊，然后他就来跟我办活动。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第一次想说哦。Hello， 他竟然愿意想要跟我办活动，他是不是喜欢我呀？嗯哼 ，That's right 。然后所以呢，我们办活动就开始，就是开启了我内心的一个小窗口，然后就觉得这个男生真是还不错。然后冬天的时候是冬天的寒假嘛，然后再来就是一月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几乎天天跟他都跟他在一起，不是说就是约会的那种在一起，但是就是跟他会有，你怎样去学校啊，然后还是去教会啊，还是读书啊，还是怎么样，都会跟他在一起。然后呢，话说一月开学的时候，那个西雅图大风雪，西雅图通常没有任何的大风雪，但是那一年特别大风雪。然后因为不常有下雪，所以一下雪大家基本上就不知道要怎么开车，然后公车也不知道怎么开，然后就是到处都大塞车，然后一整个城市就是呈现瘫痪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学校的就就是停课停了三天。然后停课停了这三天的时候呢，我从早到晚都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然后他那时候我跟四个女生住在一起，然后呢每天他都会从他的宿舍走到我们家。然后我记得后来我们交往以后，我的那些女性同胞们，他们就说呵，我就知道那个时候想说这个男生干嘛天天都来啊，怎么一整天都在这边啊，是怎样So yeah， 就在风雪交加的情形下，我就基本上就是恋爱了吧。然后那个时候一样呢，我还是我们他，因为他也是因为他是教会认识的嘛，所以呢他也是有在做他的祷告，我有在做我的祷告，然后就是一切都非常非常的顺。然后呢我知道他以后想要当医生，然后我知道我以后想要做有关于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的未来非常的搭，然后我跟他也很合，然后很有话聊。然后呢就在1月13号的时候，然后我的那个男生呢就跟我想说他要跟我爸妈打电话，因为呢他想要问我爸妈可不可以跟我交往，有没有，是不是非常的绅士。He asked my parents for permission. That's right. 他就是用视讯打电话给我爸，然后跟他说他很喜欢我，然后他想要跟我交往这样子，然后看我爸妈就是不是愿不愿意啦，就是基本上就是尊重我爸妈，基本上就因为我是我爸妈养大的啊，总不能就是那我爸妈的女儿我的他们的宝贝女儿不能随便乱跟男生交往，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跟他们打电话过去说是不是可以跟我交往，然后我爸妈呢就非常的就是 surprise， 因为应该是从来没有想象过说他们的女儿的未来的男朋友竟然会在还没交往之前呢先打电话给他们问是不是可以，因为又不是结婚，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觉得 OK 的。那你知道你如果有那个就是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的话，你就知道我的老公他的绰号叫小莫。原因呢就是插曲一下，原因呢就是我就是冬天的时候开始跟他就是常常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在跟我妈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男生喜欢啊，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说有啊，有个男生我喜欢，但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跟他说是谁的话，他们就会去 Facebook 去查说这个男生到底是谁，所以呢我就跟他们假装，因为他们就问我啊，他们说是小黑呢，因为他们知道我之前喜欢男生是黑人，他们就说是小黑呢，小黑人，或是小白呢，小白人，还是小黄呢，小黄人，就是台湾人或是亚洲人。 然后因为我知道他就是我知道呢，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没有很多墨西哥人，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是小墨，我跟他们假装跟他们说是墨西哥人，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去 Facebook 找这个男生到底是谁。所以从此以后呢，我爸妈到目前为止还是叫他小墨。OK， 所以呢，在2010年的1月13号，他终于打电话问我爸说可不可以跟我交往，然后在1月20号的时候呢，他终于问我说要不要当我女朋友。他其实那是我自己在那边无聊，他以为说1月13号问我爸妈以后我就是他女朋友，但是我跟他说你从来没有真正的问我要不要当你女朋友，这怎么能算？是在1月20号的时候呢，他问我要不要愿不愿意成为他的女朋友。所以呢，1月20号是算我的我个人认为是我们第一次成为男女朋友的那个日期。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呢，他从我那2013年暑假回台湾，然后呢他也飞到台湾，然后呢问我爸妈可不可以娶我这样子。那你知道吗，台湾就是有媒人这件事情啊，我从来不知道这我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爸妈是一个非常就是不是属于太传统的那种传统想法的父母，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需要一个媒人，但是我不知道我竟然我哥结婚的时候他们竟然有媒人呢。 anyways， 所以呢我爸妈知道说这个男生想要来问说可不可以来娶我，所以我爸妈就跟我说需要跟他说他需要找媒人。然后我说怎么可能啊，他在美国这是媒人这种事情谁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且他这个大白人怎么可能知道媒人是怎么样。然后呢所以呢我爸妈就说不然这样好了，你叫他去拿三个那个推荐函，然后呢他来台湾的时候呢要把这三个推荐函带着，然后给他们就把那三个推荐函当作媒人这样子。 So 2013年他到台湾，然后推荐函给了我爸妈，然后我爸妈就跟他说希望你们就是 Grace 就是那个毕业之后结婚还是这样，反正我也不知道他们讲什么，但是最后并不是毕业之后结婚，是我那个研究所一年级跟二年级暑假的时候结婚。所以2014年的时候9月13是几号啊我的结婚纪念日是几号我都不知道，9月12号2014年就这样子结婚啦。这就是我的恋爱史呀、希望大家觉得今天的故事分享有一点点的有趣，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咯，拜。这就是我的恋爱史，就这样非常的简单因为只有一个男生讲了两个男生故事，但是就是只有一个男朋友，所以呢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分享的其实还是有许多其他的小故事可以跟他讲，特别是有关于我跟我老公恋爱的一些小故事啊，还有结婚到现在的一些小故事，跟就是一些学习到的一些功课吧。虽然说也才结婚差不多4年左右，然后我也才28岁，所以呢就是当然就比我经验多的人，就是然后比我充满智慧的人当然超多的，但是我从我个人的经验学习到的一些小小事情还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就敬请期待咯，因为总不能一次在第二集就把我人生所有的故事都跟大家讲光光了，那我以后要录一些什么东西呢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